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1月24号了。那么今天呢，也是初十五，希望大家多多的啊，那个拜佛，多多的那个念经啊，吃素。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他们又在渡人了。喂，他们在渡人了。我数到三啊，一、二、三。
Hello。
啊。
啊，你好。
啊。
啊，弟弟向您请安，等一下，师傅声音小。
啊。
哎呀，师傅啊。
嗯。
哎，你好，听到吗，师傅？
听到。
哎，哎，我等一下哦。
嗯。
很小的声音呢。Hello，Hello， 师傅啊。
啊，
哎呀，对不起啊。弟子向您请安，师傅。啊，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
你叫他声音关了轻一点的，否则影响。
啊，我现在关。
嗯嗯，好，讲吧。嗯
啊，师傅，有个同修，他有个梦啊，同修 A 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已经死了，躺在一个地方，但是他能看到 B 就在他的旁边，只有他们两个。 B 同修跪在他的旁边哭，远处有个声音跟 B 同修说，你快念经啊，给他超度。 B 同修哭着说，我不会念经了，我再也不念经了啊，之前念经就是为了 A 同修啊，现在他走了，我以后再也不念经了，我也要跟他一起去。然后 B 同修 A 同修就被吓醒了。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懂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写照。他现在、他家里的那个人现在就是念经念的不是诚心的，因为这个同修他会走掉的，他的命运他到了时间他就会走的，所以呢、就是说他身边的那个亲人呢，可能是啊、很难过之后呢，可能会啊、就是说觉得信佛啊，哎呀，我现在不要念经了，因为菩萨保救不了他。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他就等于跟天律在开玩笑。你说说看啊。自古以来多少高僧大德，自古以来就是成佛的菩萨，他肉身怎么带得走啊？肉身留不住常见人间的、如果肉身留在人间的话、你怎么上天呢？你告诉我呀。
啊，对对对。
嗯。
感恩师傅。啊，师傅、这个梦因为两位都是同修来的嘞。
啊、两位同修一样的，不管了，就说明他以后走的时候的情况。
哦，这是已经是预示梦的啦。
对对对。
哦，不，有没有会不会说这个同 A 同修现在会不会有什么劫难之类的？
会的，会的，他就是说，会的，他就是说这种梦就告诉他的未来呀、未来他走后之后、他的先生小房子都不给他烧了，因为他先生说，哎呀，好像很难过，当时这段情景就是未来以后会发生的，这肯定的。
哦，原来他们哦，这是现世的梦，不是他们前世的梦来的啦。
对对对对。
哦，好好，谢谢您，感恩师傅。师傅有个问题，有个佛友哦，他改名字，但是他改名字就是改了以后就声闻没有成功，他现在那小房子他应该用哪个名字呢？
声闻没成功，改了之后用哪个名字？啊，就是用现在改过的名字，因为他有灵动性，明白了吗？嗯、
哦，因为我们叫也是叫他现在改的名字，他现在还没有选好有没有打通师傅的俗称，他也不懂怎么办好，因为没有改名成功，师傅也讲那个名字不太好。
嗯，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他现在是 在选新的名字是吗，师傅？然后再做改名声文了、
哦。对对对对对。
师傅、啊，您觉得福啊付小婉怎样啊？付小婉这个名字可以吗？
嗯，付小婉，你说好不啦？
啊，付就是那个师傅的付。
我说你、
啊，
哎，你听听我讲话，你说这个名字好不啦、
啊？
付小婉。
不好啊，好像那个碗好像是我们吃饭的碗一样的、
啊。你说那个付小婉的话就要饭呐、啊，这都不懂啊。
哦，
嗯，
不，那如果我就叫他现在先用暂时，这个没有成功的名字先
喽。付这么多了，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用其他的名字嘛，对不对啊？
他就是找了那个专门算名字的，省来省去也是这个有这个碗字，他不懂怎么办好啊。
什么？一定要有碗呐、
啊？对，他彩那个，但是我问过您，您说那个彩仪。也是不好，那个名字不好，他也不懂怎么选，因为他属老虎的，很难选名字啊。
啊，你叫他属老虎里面可以放金字，金啊。
金色的金啊。
啊。
然后还有一个字呢，师傅。
付伟金啊，伟大的伟啊，伟金啊。
伟金就是黄金的金
啊。对啊，但是这个伟字也不要再换，付慧金，慧金。付我看看啊。
啊。
辉，付，付今生，付今生。啊，你看多好，付今生吧，今生一定发财了，富了，富得不得了，付今生了。
啊，付今哪个
生
啊？
生活的生啊，嗯。
哦，付今生啊，哇，这个名字很顺口啊，是不是？
男的女的？
女的，她是女孩子嘞。
啊，女孩子啊，付今生也可以，很有钱的、
啊，
性格刚强、
啊，
以后会有钱，性格刚强。嗯。
啊，对对对。
好吧。
啊，付今生好，谢谢你，感恩师傅。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您哦，如果说侏儒症的人呢，他机智能闻到佛法，努力精进修行，也能超脱六道吗？
哎。
啊，
总归比较好啦，超脱六道是没有希望的，上天是有希望。
哦，
侏儒这种实际上讲老实话都是上辈子已经是判到这辈子来受惩罚的了啊。
哦，这样啊，他算是不是犯了很大的罪孽了？
那当然了，不犯做罪孽就叫他做侏儒啊，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明白。
嗯，
感恩您师傅。
好啦，
师傅，我问题问完了，您加持我们可以顺顺利利弘法，然后我们的法会可以爆满，可以吗，师傅？
可以，没问题。
啊，谢谢您，感恩感恩。好，拜拜，师傅保重，好，拜拜。
喂，你好。
我们的手机好了，打通的那么快啊！
喂。都是他们打的，很厉害。他们每个点在新加坡，也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我们红法。喂，你好。
啊，大家好，我想问两个同修的问题。
嗯，讲吧。
这是新的同修，他目前他不是说。
听不清楚啊！喂喂喂，听不清楚啊！
好、哦，非常不好是吗？
对。
台长，现在听得清楚吗？我听得清楚好吗？
你再讲啊，听不清楚。
就是有一个新同修，他有一天早上六点多，梦见他到了一个很像四合院的地方，有很多房间走廊，然后他想去找厕所，然后是看到很阴暗，然后就看到。床上有一些人是面无表情的，就可能应该是不是人，然后就来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走过来跟她牵手说，你的手是热的，你是人。她说这里很多人的手是不热的，然后她说她要去上厕所，他们就一起找厕所，然后又到了一个房间，地上有一堆的衣服，看到有人在洗澡，然后她又绕路找厕所。然后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在一桌子上休息，来了一个瘦瘦的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在讲小房子，然后他也问小女孩 说你也在念小房子，他说是的，然后闹钟就闹醒了。那师父您觉得是不是他也要念小房子了？他还没有开始念，他只是念大悲咒。
当然要念了，
就一定要开始念了。他说他之前是修净土的，有拜了那个什么海涛法师之类的。
叫他好好念吧。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他当时做梦的环境是天上还是地下？他感觉
他很暗很阴暗，他说看到一个门，只有一块木板贴插在门上面。
他麻烦了，说明他已经下去了，
但是下去的这个女孩和那个小男孩都在讲小房子，下面的人都在讲小房子。
因为下面的人都在念小房子呀。你看我们念小房子都不是给家里的亲人，都在下面嘛，对不对啊？
好，然后另外有一个师兄，他是有帮他的一个亲人李淑英，他说他有帮他烧了49张小房子，然后他把姓写错了。把李写成了许，那这样子他的小房子会收到吗？
名字错掉基本上收不到。
基本上收不到是吧？那如果收不到的话，那些小房子会去到哪里啊？
他会扔掉，没用的。我问你你就知道了。我问你，支票如果抬头不对，银行不能存钱的话，你说这些支票有什么用了？扔掉了，吃掉了。
那就是白念了就对了。
白念了就白念了。
行，好，师傅，那我想再问你一下，就是我奶奶是88岁过世的，但是她之前她都没有信仰，但是她过世的时候是被车子撞到，然后撞到脑袋的。
像这种，我告诉你，并不是太好的，就是说她一辈子的冤结，最后用这个方法把她带走，应该是下去的。
对，就是整个就在香港还帮他开了脑袋，然后我们回来就是叔叔啊这些亲戚们全部都帮他超度，就是在四十几天之内，就49天之内就全部帮他做了好几场大的法会，去专门去庙里请，专门就帮他念的。
也很难的、也很难的。像这种情况要看一看，什么时候你246打进来，我给你看看图腾吧。
好，谢谢。那台下我想再问你，就是我有梦到说一个小孩子挺可爱，然后就上车了，那我是跟在他后面，那这样子算小孩子有没有超度走啊？
超度走了，走了。
已经超度走了、是吧？
已经被你超度走了。
好，感恩台下。
好，
行，好，那我就先问到这里吧。
再见。
好，谢谢。好，
再见。
感恩，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
师傅，
你好。
啊，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我最近发愿好好改毛病了。去年打通电话的时候，您给我说，我本质非常好，就是外面有六尘所染，要我一定要彻底改掉身上的毛病。那时候境界太低了，很惭愧，直到现在才下定决心，改毛病。我向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发誓，彻底改掉自己的毛病，重新做人。请师父讲讲我的毛病吧，讲得越彻底越好，把我的在人间的虚伪的面具全部剥光，让我会一个个的改正。
自己知道吗就好了。好好的改毛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听得懂吗？因为当一个人有毛病的时候，自己心里会觉得很惭愧的。你自己感觉现在有感觉了，就说明你在进步了，明白了吗？自己的男女之事要当心，明白吗？贪财不可，明白了吗？还有气量要大，明白吗？还有愚痴，经常做错事情，脑子没有的，听不懂啊？还要讲啊？自己要想一想啊，你做人呐、你不是做鬼呀、因为也不是做畜生啊，因为人道下面就是畜生道，就是鬼道啊，所以人一不留神嘛，就做畜生事情了，这还听不懂啊？你说有什么好看的啊？你说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的？可怜不啦？你看看，如果是你姐姐的话，你会动这种坏脑筋不啦？你说呢？如果是你妹妹呢？
不会。
好啦。
不会。
想想看啦，真的，人不能像畜生一样活着啊，对不对呀？啊，看见这种，看见那个男男女女，马上就想去做那些坏事情啊，真的很丢脸的。你是一个人呐，人往上走就是天啊，听不懂啊？真的，你们这些孩子，我告诉你，吃东西也有关系，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物欲横流，真的，大家都把很多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买卖了，所以把女人都作为一种买卖了，所以真的，真的这种事情，我告诉你，所以你看看天灾人祸不断，一个人的心啊，直接影响到天上的，所以现在的人作恶太多啊，共业太深啊，你想想看呢、啊，真的。啊，搞到后来，那么哪个不出事的？你看看有多少人呢、啊？贪心呢、啊，被贪污腐败的弄下来，不就是因为很多是女人的事情吗？这还不懂啊？
是，
真的，人可不能欲望太重啊，人得自己要保护好自己啊。你不去想，你不会积压那些恶业。你天天想到后来，你说哎呀，我控制不住了，那不就是你就不是就变成畜生了吗？不要去看，不要去想，现在这个社会五欲六尘真的很脏啊，随便电脑打开来又是一大堆，随便马路上看看广告又是一大堆，随便听听什么消息又是一大堆，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再加上很多人喜欢炒八卦，真的，那些演员也是真的，搞来搞去，真的烦死了。真的，很多人还要看，还喜欢看八卦。师父看看他们真的很可怜，就像被人家，哎，被人家耍着玩一样的。很多女人自己做了演员，自己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声誉。真的，天天搞这个搞那个，搞到最后，这个臭名远扬了。所以他们很多的演员真的素质很低啊，现在随随便便选个美，他就成为一个演员了。跟你说一点素质都没有，真的，不，很多人的信奉的是不能流芳百世，要遗臭万年。你看凭着这种意念，所以昨天这种新闻才出来啊，一个大胖子他不是往猪圈里扑上去，把压死了73头小猪仔，你说这种人，你说是人不啦？你说脑子坏掉不啦？你看到不啦？这新闻笑，你就跟他差不多了，你笑好了，你没觉得，我觉得没什么可笑的，我觉得很可怜，你觉得可笑，就说明你现在被五欲六尘所染了，听不懂啊？
啊，对不起，师傅，我错了。
好好的想想啦，真的，看看啦，真的，天天呀、啊，真的，连50多岁老妈妈出来做那种卖淫的事情啊，去跟了一个30多岁小青年呐、啊，最后在酒店里被人家抓到啊，丢死人呐、啊。哎呀，真的怎么办呢？你说说看，真的人心现在真的是真的为了财什么都可以做，这个人的这个风气，这个一定要改变过来。这个世界上也是的，这个很多国家那种风气啊，真的，哎呀，真的没办法。现在动不动就大家竞争啊，动不动就嫉妒啊，这个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你明白了吗？常态到后来嘛就变态了呀，这还不懂啊？好了，跟你讲的够多了，好好改了就可以了。
是，感恩师傅。师傅，我发愿尽此余生行菩萨道，救度有缘众生，请您加持我吧，让我能够超越自己，在人间能够修离欲凡行。克服一切考验和磨难，不管将来发生什么都能够道心不变，永不退转，用菩萨的智慧去除人间一切烦恼，请师父加持我的慧命吧，让我能够超越自己，早日开悟，见到自己的本性，在人间就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人间菩萨。
明白了吗？就是这样，有些事情有些欲望还是靠自己想办法克制，听得懂吗？好吧。
好。
好了，好好努力吧，不是嘴巴讲的，离欲凡心不是这么简单的，脑子里不能有其他的人，就离欲凡心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你不能有的，要懂得救度众生，不能把小人放在心上， 否则你的话离不了欲啊，烦不了生啊，听不懂吗？嗯，
是是，啊，
好啦，
好，
嗯
嗯嗯，感恩师傅。
嗯，那就这样，
啊，
拜拜，拜拜。
啊，行，好的，啊，师傅再见。
你看这孩子多老实啊，跟着师傅好好修，成为一个好孩子，成为一个菩萨。跟着师傅，跟着坏人修，很快的这种老实孩子就变成个大坏人了。喂，你好。喂。喂。倒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还不讲话是吧？好啦，礼拜二见啦。嗯，哎，打通都不知道。喂，你好。喂。
喂，师傅。
你好。
你好。哦，弟子给师傅请安。
嗯，谢谢，讲吧。
喂，师傅，您听得见吗？
听得见，嗯，
听得见
啊。师傅有几个问题想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
师傅好，就是我妈妈之前她是修心灵法门的，
嗯，
但是她现在不修了，而且也不支持我修，
嗯，啊，
她和我爸一起不让我念小房子，
啊，
我们现在就要放假回家了，
嗯，
但是我怎样去面对我爸爸妈妈，就是能够。处理和他们的关系，然后不影响我念经，
很简单了，
能够和他们更好的相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了，你要回去就不要心里念不就好了，嗯，
心里念啊，
啊，不要去跟他们就有冲突嘛，好了，
嗯，
他不修他的事情，他没有慧根啊，碰到一点点事情被人家讲几句不好的话马上就变心了，你说这种人有没有福气啊？就像婚姻一样的，像这种人们以后哪一天人家在你爸爸面前说你妈妈几句好话，或者在你妈妈面前说你爸爸几句好话，说不定他们就离婚了，就这样的，没有根基啊！啊，你自己不用眼睛看的，你学了之后好不好你不知道的，你听人家讲的，
嗯，
对不对啊？
是，对，因为我师父是之前我妈妈就听了就是其他人说嘛，然后我爸就我妹妹她现在比较小，她叛逆期，然后我妈之前给她捏了很多小房子，但是后来就是我妹妹她还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嘛，然后我妈把她送到五台山，然后她就自己一开始不出家，后来就决定出家了。然后我妈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她也听其他人讲，又听那边的师傅讲，她就不修了。
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慧命，她愿意跟什么修都没关系，只要修心就好了，好吧？嗯，这个没关系。
那他们如果不让我修的话，我就回去，直接我念我自己的，不和他们讲就可以了，是吧？
对呀，你不要去跟他们讲了，不要去对着干。对着干的话，你让他们造口业的话，你不是也有罪吗？
嗯。
听不懂啊？
好的，感恩师。
嗯。
听得懂。
啊，就是这样。
那也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啊，师傅？
是不
是
你自己的问题？很简单，也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啊，我告诉你，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至少你家里比较乱。啊，这么小的妹妹现在出家了。对不对啊？而且是想不通，有叛逆期的时候出家了，这个并不是一种正常的逻辑思维。一个孩子都有叛逆期，对不对啊？爸爸妈妈没有办法把他弄好，爸爸妈妈本身就有罪。为什么？很多孩子的叛逆期都是爸爸妈妈所为，这还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我妈妈和我爸他们俩现在就在看那个网上的什么赵老师讲因果教育啊。然后也非得让我看，他们俩就说自己明白之前做错很多事情嘛，就是明白了道理。我爸现在就他自己也开始念经了，但是念地藏经。
啊，
就我回家念小房子，他们是说，他说你回家不要念。
啊，你就不要念嘛，好了。嗯。
嗯。
你就不要念，你让他们念地藏经好了，他们愿力比你大， 他们是愿意救助恶鬼众生，他们愿力比你大，你们就先保保你自己啊。我们这个心灵法门就是先要在人间把自己救好，以后才能救别人。但是有些人呢，自己还没救好就想救别人，那人家有愿力我们也随缘吧。听得懂啊？
听得懂。
好
了，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同修他学佛四年一直未能得到家人的认可，就是可在家中就不能在家中设佛台，请问师傅这是不是同修自己的问题呢？
当然自己问题。
是业障太深吗？
对啊，业障太深，学佛学的不够。他如果学的来真的是人家把他当菩萨了，家里当然会同意啊。这里面很凶，这里面很自私，这里面还要说哎呀我学佛、啊、好了好了，人家说你别装假了，假什么东西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就这位同修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是就被一家人反对，然后他坚持为家人念经后有所改善。他婆婆是信基督的且过于强势，希望同修信仰一致，在同修的坚持下妥协到可以念经，但是不许设立佛台，否则婆婆以后都不进同修家门，就多次为此产生过争吵。然后今年婆婆要过来带孩子，就同修很怕和婆婆再发生争执，就十分苦恼，想请问一下师父怎么做婆婆能接纳佛法，同意设佛台。
这还不懂啊？这么简单的事情南京菩萨干什么的啦？赶快求南京菩萨呀！南京菩萨就是在天上专门管人间，你是什么其他的宗教相互之间能够平和，大家能够相互转换的呀，赶快求他们就好了。
好，
听不懂啊
师父。
哎，听不懂、啊、
那他要为婆婆念心经吗？
要啊，不要念不要，他是基督教就不要念，就跟南京菩萨说嘛就好了。
哦，
不要给婆婆念。
好的好的
啊，人家西方教你不要念佛教的，否则不好的。
好，感恩师父。
嗯。
啊，同修梦中他和过世的先生参加香港法会，开到一半，义工做清场工作，但把他俩留在了里面。同修就问他先生：“你刚走的时候受苦了吗？”他说：“受了。”然后同修问：“人家说你当了护法神。”然后死去的同修脸上马上留下两行感动的泪，意念说是的。同修又问：“你超脱六道了吗？”他先生回答说没有，并说我一直在努力。然后接着同修又问：“你都当天人了，还要来人间参加法会啊？”他先生回答说我一直在做功德。过了一会儿，义工中就有人缺衣服，他看到他先生打电话到天界，马上一件宝蓝色的裙子就拿到观音堂了。
嗯，
师父，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同修为他先生许愿了800张小房子，八百遍礼佛，800条鱼，108遍阿弥陀经，马来法会的功德一半给了他丈夫。
嗯，
请问同修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他丈夫超脱？这些小房子够吗？
小房子告诉你800张念上去嘛，应该还是有些作用的，应该说够嘛还是不够，因为到越到上面越难拖。小房子800张你可以从地府可以拉进来，拉上来很多人投胎了，但是呢你想想看，好的地方你再往上拖，那800张就觉得少了。听不懂啊？就像一个人班级里都是好同学，你功课要比人家好，难不难啊？
难。
好了，你在下面都是坏同学，你稍微有一点点好事情，马上人家说：“哎呦，这个好人，对不对啊？”
嗯。
好了。
对。
啊。
啊。师傅，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梦，想问一下，死去的同学还能参加法会，能做功德吗？
那当然了，他这个完全是真实的梦，开玩笑了。这个还不清楚啊，这个全是真的，呵呵，死的才知道，刚刚下去吃苦头的，呵呵。
嗯，那他们所做的功德能使他们往上升吗？
他们做的功德他们最好自己做，所以他们自己往上升，还不懂啊？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上下来，所以为什么很多过世的亡人都要下来渡人呢？他们也下来渡人呢，他们托梦给别人就是渡人呐，他们想自己消除业障，所以他们才跑到人间来的呀。
嗯，啊，师傅，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当了护法神还会轮回吗？
当然会了。
什么道
的护法神要看的，好，哪个道都有护法神啊，人道都有护法神啊，跟着师傅边上的那些也不就是护法神吗？对不对啊？
嗯、
啊，
对。
听不懂啊？
师傅，那。那什么道的护法神还会轮回呢？
什么道的护法人道的护法神还会轮回，地府的护法神还会轮回，对不对？天界的护法神也会轮回，明白了吗？只有超脱六道的护法神他才不会轮回。
哦，好，感恩师父。师父，还请问师父，如果一个人业障有60%，另一个人业障有20%，他们都想要消业到10%，那同样的努力和发心，只是刚开始业障不同，哪一种较为容易呢？
要看根基的，这个全部看根基的，嗯。
哦。
嗯，全是根基，没有根基根本不行的，明白吗？
哦、
嗯。
好，
好，
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已经用了几年的佛具，就是香炉、供水杯、油灯、花瓶、果盘，哪些可以结缘给别人，哪些不可以结缘给别人呢？
花盆就像这种佛具都可以结缘给别人。
哦。
嗯。
香炉、水杯这些都可以吗？
对。
油灯、
都可以
花瓶、果盘。
嗯。
嗯，哦、好的，感恩师傅。
嗯。
清洁菩萨像的时候不能用清洁剂，那我们供水杯是否可以用清洁剂来洗呢？
供水杯的话要看的，不要常洗，清洁剂偶然的啊，洗洗自己手洗洗干净，水冲冲干净没问题的。嗯。
哦。
嗯。
那杯口就是有黄渍，洗不干净，是否可以换？
嗯，可以换，应该换。
那换下来，嗯。
扔掉，包包好，扔掉。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好吧，嗯。
嗯，好，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曾经说过帮同修设佛台的功德很大，想问一下，如果认认真真的帮同修设一次佛台，能消多少业障？
认认真真的帮佛台，帮人家设佛台的话，消掉很多了，至少有半层宝塔，嗯。就是像一半宝塔这么高，嗯。
师傅，那到底20%多？
啊，你说是消业障消掉多少啊？那要看你业障大不大的，很简单了。你过去如果偷一样东西的话，啊，对不对啊？那你肯定消完了，肯定消掉了。如果你过去骗过别人了，啊，骗的没出人命，啊，骗点钱，那可能也消掉了。如果你今天杀了人了，你说你这个东西啊，消业障，就算你做了这么多消业障的话，你能消掉多少？还是消掉一点点啊？听不懂啊？
啊，听得懂，师傅。
哎、
啊，
嗯。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嗯。
家里如果师傅还有个问题，家里如果供了观地菩萨，很多人欺负你的话，你求观地菩萨。然后观地菩萨如果和我们有缘分，是惩罚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惩罚他们，我们会不会造业？
不会的，因为他观地菩萨是菩萨，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就算跟你有缘分，他也不会违背天理来帮你的。听得懂吗？
哦。
所以他今天如果出手帮你的，一定是你有道理的。
哦、
明白了吗？嗯。
明白，
嗯，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如果发心好做功德，但是碰到一些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委员，最终没有做成这个功德，那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钱财有没有功德？
有。
哦，感恩师傅。
你看过去有没有专门有人说，啊，他虽然这个事情没有成功，但是他努力了。啊，我们也感谢他，有没有啊？
有。
那么感谢不就是功德吗？听不懂啊？
听得懂，感恩师父。
嗯。
师父，请问亡人用过的东西不能用，如果是亡人生前送给我们的衣服或者其他东西，我们可以用吗？
死了之后就尽量不要用了。
哦，
没死之前可以用，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死了之后不要用了。嗯，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就是拿着人家亡人身上的玉坠啊、首饰啊套在手上，很快就倒霉了。
哦。
嗯。
好的，感恩师傅。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红色和黄色的鞋子不能穿，那红色和黄色的脚垫可以用吗？
可以啊。
可以
啊。
感恩师傅。
嗯。
师傅。嗯。师傅，那个弟子向您忏悔一下，我前段时间看电视剧了。
哦。你再看下去你就没能力了。你再看下去你看看你回到家你就会倒霉了。
师傅，我现在感觉到就自己就很颓废嘛，前段时间因为我家里的事情我压力很大，然后就
你别找理由。
嗯，
你找什么理由啊？颓废了，你叫没出息，听得懂吗？我教你三个字，叫没出息。
嗯，师父说的对。
有出息的人会像你这样做的，学佛要靠人家的，学佛靠自己，听不懂啊？
听得懂。嗯，师父你骂骂我吧。
你这样的话你没出息的，我告诉你，你要是自己丢失了慧命，你会很可怜的，我只能讲到这里。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
好了。
嗯，
千万不要去跟他们争，好好自己念自己的经就可以了，他们终有一天自己会明白的，可能这一天在下面，也有可能这一天在上面，我不知道，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嗯。
嗯。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再见，再见。
师父保重身体啊！再见，师父。
你好，请师。
你好。
摩方博德上面三八九五。
喂。
哎。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让我打通这个电话啊。师傅，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见。
喂。
听见。
师傅，好，你好。这样的，先帮那个同学解一个梦吧。你稍等一下啊。师傅这样子啊，这个老妈妈她很发心的，这个老妈妈她就是管理了五个群，这个每个群都是新人，所以说帮她解一个梦啊。然后这个梦境是，这个阿姨当时在一个公园里面，看见周围来回的几个行人肚子里面竟然都插着一根香，然后这个香这个尺度大概不到一尺吧，然后这个他们的肚子里面都是空的，然后没有什么，没有肝胆啊，没有肠子的，空空的一个腹腔，然后就是竖着一根香，请师父姐开示一下。这还不懂啊
、鬼啊，都是鬼啊。
哦，
鬼当然没身体的啦，他们走路都飘的，看上去像人形，实际上里面没有内脏的，跟人不一样的嘛。他为什么插香啦？他们也想拜佛，好不啦？听不懂啊？
那就是还是要念小房子给他们是吗？
对，
念他让他看。好的。还有这个老妈妈，她就是有一个心结啊，她就是说她平常很忙嘛，她念经就在心里面默念，然后她也没有发出声音。然后他就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他这样子，就是嘴巴也没有动，然后在心里面默念，这个效果是不是不太好？还是他就是很纠结这个问题？
在心里默念也是一个方法，可以的。
他就想问一下，这个效果有是不是比那个嘴巴轻轻的动，就是效果差，会不会有差？
不会不会，差不多。
不会的吧？好，感谢师傅。然后我再想稍等一下啊。师傅稍等一下啊。我再打开电脑。 嗯，师傅，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当有一个那个相当一个弟子在你面前，师傅都可以看出他的前世啊，然后看出他的今世的状况啊，身体啊，然后也看出他的未来，对不对？
哎，
那我想就是想问一下啊，师傅，如果当我们有弟子在你面前，你能可以看出他这个弟子以后将来会有所作为吗？就是。因为师傅以前也常说啊，有些弟子啊，他很感动的，对不对？就是很好，就是在师傅面前就是很感动啊，就说很好，要好好修。但是过了不久，他又不修了。这种情况，师傅能看出来吗？这样子
看得出来了，当然看得出来了。
因为师傅这样子，我想这边讲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法会上认识一个小姑娘嘛，她真的很精进的，她就是她可以大年三十就是大年初一。为他自己，为他爸爸，为他妈妈念387遍礼佛，就这样一个同修，然后就是突然间就是，知道他不修了，我就心里面就是有点为他替他难过，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么精进的一个师兄，他怎么突然间说不修了就不修了？就是不是他跟师父的缘分不是那么深呐、啊？是不是？
对呀、啊，这个不是缘分，这是他跟菩萨的缘分不深。因为当一个人你记住了，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你们渡人的时候一个人激动得不得了，你要当心的。突然之间找到了，哎呀高兴的，你去看好了，现在跟着师父身边这么多的人啊，这么多的人，他们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都是觉得心灵法门好，所以他们有些没有很激动，他们就是觉得学到这个法门之后默默无闻的在做啊做啊做啊，这些人你看到今天还跟着师父，对不对啊？你看看有目的为求的，哎呀我家里不好，突然之间好了，哎呀感动啊感动啊，过两天呢，过两天呢有什么好了，家里好了，他又不修了啊，对不对啊？
是，就是他这样子挺难过的，他是，
你也不要难过，没有办法，
还特地跟师傅打通电话，让师傅给他申请一个义工的名额呢，就是
这个很简单了，这种人太多了，你去看好了，当年佛陀在人间度了多少人呢？但是真正上去有多少人呢？不要说台长了，你就佛陀这么大的法力无边的，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当年在人间度了多少人呢？但是真正上去有多少人呢？这很简单的，明白了吗？
明白。
啊，
就
是
这样。好，还是要随缘，是不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种我们能够学佛啊，我们能够接触心灵法门，也是很大的福报吧。因为我在在前天嘛，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李雪健，师傅应该知道他吧？他是演那个《渴望》那个大成那个演员啊。这个演员他就是当时在2000多年的时候得了一个鼻癌嘛，但是他很热爱他的演艺事业，他很喜欢拍戏的。他就上午放疗还是化疗，下午然后去拍戏，就这么一个演员。他有时在想啊，他在那个片场里面在想，哎，为什么我会得这种病？其实我当时在想，哎呀，如果这个心理法门让他知道多好啊，对不对？他现在还是他现在也出来拍戏嘛，但是他还是要经过这个病情的这个，哎呀，就怎么讲，就是哎呀，这个这么好演员嘛，他演戏也那么好，哎呀，就是他自己也在想这个话题，为什么他会得这种病？就是
这个这种事情嘛，很简单，你不要说演员了，那么你怎么不说很多钢琴家啦、艺术家啦、歌唱家啦都得这种病的嘛？还有很多的戏曲艺术家呢，对不对啊？你不是说你看到了哦，因为演员哦，你就觉得他应该，实际上要普度众生，每一个人你都要救他们的呀。我昨天晚上在讲了，我们悉尼一个岳父和一个他的一个女婿两个人去钓鱼，从上海来到澳洲的，结果被海浪冲下去，警察最后用直升飞机找到他们的那个尸体，把他们吊上来了。你想想看呢，死在澳洲来，我在想了，上海有这么多人学心灵法门，他们居然还会跑到澳洲来钓鱼，我真服了他们了。
是啊，
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我们够不够？我们渡人还不够啊，明白了吗？我们渡了，人家不信，那是我们应该尽到责任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去渡他们，他们现在死了，对不对？你是他家的亲属，如果他们家的亲属有人学心灵法门，你没渡他，你就会产生遗憾，对不对？
对，
是这样。
嗯，对，好，感谢师傅。哦，对了，师傅，你也说过，像一些电视剧啊，您不用看，对不对？像一些如果有意思的那个节目啊，大家就是像我们国内现在有一个那个金星秀嘛，就是他自己的对一些话题的一些看法见解，这样的就是比较还是有怎么讲，就是比较好的节目还是可以看的吧。
少看娱乐性的东西都少看，
哦、
因为你不知道别人。如果不修的人，他讲出来的话会对你潜移默化起很多作用的。
啊、
有一个小孩子，他的一生就是，他的一生怎么会变坏的？他就是小时候看了一个节目，人家审问犯人，结果审问犯人的节目，这个犯人自己说，他说我从小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公平，为什么人家有的我没有？啊，大家都是一个。公平的世界嘛，所以我才会想到人家的东西我也应该可以有，所以他就去偷人家东西、拿人家东西、就这么一个理念让这个小孩子最后变成了个小偷了、你想想看、你不知道的，你因为有时候你人没有辨别能力的嘛，你没有辨别能力的嘛、你以为这是对的嘛？
啊，有时候我跟他一起进去那个
啊，会的，绝对会的。很多人们就是的，看电视剧看得进去了，那个主角要自杀的时候、他也想自杀，因为他觉得境遇一样，他掉眼泪他也掉眼泪，那就死了。
好，还是要少看，因为我现在也有看一些像我们国内一些歌手，我是歌手啊，这些节目就是比较以前喜欢看的一些节目。
哦，你还是歌手啊？
不是，我是歌手，那个节目就是比较有，就是怎么讲？
偶然的，你觉得自己不会被套进去，你就看。
好吧。哎，师傅，你再帮一个同修一个那个是我你稍等一下哈，我把那个叫出来看一下，稍等一下。
快讲啊！
喂，师傅，是这样子吧？那下次再问吧。
啊、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就是我的孩子的他的变化很大的，就是，以前我跟你说过，他就是就是吃看到肉，他就是没有肉，他就是吃不下饭嘛。那现在就是会自己跟我讲，因为我是每半个月看他一次的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告诉我，他那个牛排也不吃了，然后那个看到那个鱼嘛，他觉得他们很可怜的，也不吃了。就是应该是菩萨加持他了哈、是吧？
对。
然后师傅啊，他就是以前考试，我是他一年级的时候还是考的倒数第二名的时候，他还跟我讲班上还有一个倒数第一呢。哎呀，我当时觉得哎呀，怎么考得这么差？然后他现在就是成绩越来越好了，慢慢变好了，各方面也变好起来，变懂事一点。但是
好好感恩观世音菩萨，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好，那师傅你可以再给他改个摆那名字啊，或给他选一个吗？我给他是属猪的嘛，他是属猪的，他那个他姓曾，曾国藩的曾，就给他选个名字可以吗？
选名字也要看图腾的，不能乱选的。他什么名字啊？上次给他选过了。
他叫曾，他以前叫曾瑞阳嘛。师傅你说他那个瑞字不好嘛，对不对？那瑞珠里先瑞嘛，我给他选了一个艺。就是艺术的艺，城就是那个宝带头下面一个星辰的辰，就是昨夜星辰的辰。这个辰字因为它是属猪的嘛，我给它选了个这个辰字，宝带头下面一个昨夜星辰的辰。
你这个不要讲，不行。像你这种、
啊、
像你这种台长不会不负责任帮你随便讲讲的，讲出来万一不好怎么办？看图腾比较稳扎稳打一点，好吧？试试看吧，好吧？以后自己或者二四六打打电话，或者实在不行的话，
好难打的。
你看看你就，实在不行你看看礼拜一我每个星期一的话再说吧，看看你写封信过来，好吧？
写封信过来是吧？
好
啊。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吗？就我们去法会上，我们不是在法会上面吗？有的同学是专门，就乘一个飞机票，然后去就去敬礼佛。有的同学嘛，就是一直在忙那个法会的事情嘛。 然后我的同修他就是把自己功课练好之后，更多的是跟一些比较修的比较好的师兄交流体会，其实大家这样子都是可以的，对吧？都是比较发心的，都没什么问题。
你就确定一定交流体会啊？叽里呱啦去乱讲话，叽里呱啦去搞来搞去，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在法会上这样的话，你功德全无了，完了。
哦，还是好好的念经
啊！开什么玩笑啊！少讲啊！讲出事情来的，你跟交流体会的时候，你有可能造口业了，这还不懂啊？
这样
啊！少讲了，偶然的讲一讲可以，不要去找人，去找交朋友一样，东找西找，这个真的倒霉了，傻的不得了呢。
这样
啊！你要交流的话，你自己去出钱，你到外面去交流好了。他们这种活动多了，外面。学佛菩萨都在，你还不好好趁机念经啊？还要去嚼石头啊，嚼舌头啊？
就好好念经。哎，
好吧，好了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啊，感恩师父啊，再见啊，师父再见，
喂，你好，
师父好。
你好。
这位师父请安。
啊。
你好。
讲吧。
我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就是业障的这个，就是念礼佛的这个事情，就是我看好像说，法会的时候可以在当场念49遍，如果烧的话只能是21遍的那个，那是不是就是烧的话，那个自存的礼佛大乘文就效功效会比较厉害是吗？
对呀、
啊。那
因为多呀，因为多呀，21遍嘛已经放在一起了，它多呀，听不懂啊。
哦，那个就是春节的时候，如果是用烧的话，还是可以87遍是吗？
嗯，可以的，春节是可以，就那一天呀、
啊。哦。
啊，我讲过是那一天可以的。
嗯。
啊，因为菩萨多。
哎、师傅啊。谢谢师傅。师傅，那个业障爆发的时候，他之前会有什么一点点征兆吗？
有，倒霉啊，连续倒霉。业障爆发的时候连续倒霉、啊、
那之前呢，那不就已经爆了吗？倒霉
就之前就开始倒霉了呀，上大桥之前有个引桥的呀，你觉得最近一直不顺利就意味着有大的事情要发生了。
哦、
啊、
那这个时候就赶紧把礼佛调一调。
对啊，你看看那些，你看看有的人贪污腐败的人，其实他在单位里已经开始不顺利了呀。
嗯、
啊，对不对啊？他感觉大家已经在用怪的眼睛看他了，
嗯，
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他觉得上面总是对他很多问题表示刁难了，不喜欢他了，不跟他讲了，他自己应该有感觉了。那么再过几天嘛，就抓起来了，就这样的呀，怎么会没感觉啊？做错事情怎么会没感觉啊？听不懂啊？
嗯，
一个人每天开车，那天差点闯祸。哎呦，回来跟人家说，哎呀，差点闯祸，你就要当心了。过两天你真闯祸了，
嗯，
明白了吗？你看脸上发一个东西，哎呀，好像发个东西嘛，哎，好像过两天又没了，你就要当心了，可能会真发出来了，就这么简单了。
嗯，明白了，师傅。
好了。
那如果平常就是念经、功课、小房子都比较多，然后又经常做功德的话，这样就是是不是同样激活的话就会好受很多？
嗯、那当然了。激活的话相当于什么知道不啦？你比方说我又要拿你们脸部，比方说有个小脓点脓头出来了、
嗯、
你把它整掉就是激活了呀，你把它提早激活了、
嗯、
它还没有发出来的时候你把它整掉，它就发不出来了，它这个小红点慢慢就消掉了。如果你等它脓头发不出来里边烂，是不是会了一个很大的疙瘩啊？
嗯，
好啦，不一样啊。明白了吗？
师傅，嗯，明白了，谢谢师傅。
嗯、
那个还有就是业障爆发啊，他跟他念礼佛的祈求有关系吗？就是说他，比如说他是口业，他一定会爆在口上吗？
哦，基本上。
特定的部位。
基本上有，嗯，像很多人，感情上、男女上有问题的话，他基本上很多是妇科病。还有的还有的男的是也是这方面的病，前列腺呐、啊
嗯，
生殖器上也会有问题的。还有就是腰啊、腰部啊，对身体非常不好的部位。
哦、
啊，如果你这个人啊，上辈子是头经常动坏脑筋啊，害人。
嗯、
那么你呢、
嗯，
这辈子如果激活了业障的话，你的头不会痛， 痛的时候呢，你要拼命的念小房子就没事了。很多人头痛了之后呢，他也不懂，他也不想，其实呢他已经激活了，激活之后呢脑子里他流了。
啊，头痛就算激活了呀。
啊，头痛的激活你能消掉它就消掉了呀。
哦。
啊，你如果不痛了那就消掉了呀。你一直痛的话，完了，长东西了呀。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谢谢师傅。
嗯，
那个还有啊，就是有的业障它就爆发是爆在身上，有的时候它体现在特别的心里特别难过那种。
啊，对呀、啊，就是因为你、因为这种心里难过的话，就是因为你上辈子就是捉弄别人呀。
好。
因为你记住，当你捉弄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特别好过啊？啊，舒服啦、啊，把人家弄成这样，开心啊！好了、那么报应的时候你被人家弄得这样就难过啊。
这个有这种说法，就是说报在身上的业障就比那个报在心理上的业障其实要轻一点。
那当然，那当然。比方说你今天脚扭了一下了，他就爆掉了、没事了。
嗯。
对不对啊？如果你在心里、你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你可能会纠结一辈子啊。可能十几年你都会忘不了这件很伤痛的事情、对不对啊？
对，那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抑郁啊什么这种，其实这种就业障很大的，是吧？
对，忧郁症为什么业障大？忧郁症他边上的那种灵性鬼啊，随时可以上他身的、说明他这个平台已经做好了，就是让鬼上升的平台他已经有了。听得懂吗？
对，师傅，明白。那个，如果忏悔，就是说，如果忏悔，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某人不信佛啊，然后，发现对方如果有点过分，是不是也属于激活呀？
对了，对方如果过分，他以后要还报的，一定会还的。你欠他好，很多女人欠老公，对不对？为他做牛做马。结果老公拼命的还了还了还了还到最后，这个女人会有一个男人出现，对她好的不得了、最后这个女人会毅然的离开这个男人，走的时候还会撂句话给他，我已经还够你了，我还了已经还了差不多了，就这样的呀。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师傅。
他就这样的，因为你还过头了呀，因为他有个量的呀，量变达到质变，量变数量太多了，那么对方就熬不住了，就拜拜了，结束了，还完了。
反正就是念这个礼佛，就要坚持，特别的小心，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身心变化啊，随时调整。
特别当心，
啊、
特别当心。好吧。
是的、以前都不觉得，现在觉得蛮可怕的耶。
非常可怕。我告诉你，
真的很可怕。
还人家债还完了之后，我告诉你，就是你心上最心爱的人，就是说，这个人过去因为你还他债的时候，他对你百依百顺，对你好的不得了。你表面上对他很凶，实际上你心里还是很爱他。但是当你一旦他过分了，还完了之后，他会离开你，这个时候就让对方会疼痛不已啊。所以我经常跟你们说，要珍惜啊，要珍惜啊。明白了吗？
明白，谢谢师傅。师傅那个。那个我记得就是心理法会的时候，你有说有一个人他看图腾的时候，你说让他念2000遍礼佛。那师傅那就是念1000遍礼佛，大概能消多少业障啊？
1000遍礼佛基本上小的乱七八糟的都能消掉，比方说动了很多坏脑筋啦，曾经讲过人家坏话啦，或者害人家上当啦，或者曾经挑拨过人家啦，基本上都能消掉。
这能在比例上能有反应吗？
很难讲，
多少呀？
跟基有很有关系，要看你有多少业障了。明白了吗？
好吧。师傅，那个，我记得啊，就是那个在那个妙法修行程序里面，不是说就有很多有道嘛，有资粮道嘛，家庭道，然后见到正道悟道这样的。那个每个人就是从生出来，他开始这一生修行的时候，他在的道就不一样，是不是啊？
对啊，那很简单了，
就是他的
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我就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人家投在皇室里边呢，他的一生的命就跟投在农村家里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就这样了，他已经进入了一个道了呀。他应该进入个贵族道了呀，对不对啊？实际上这贵族道也会吃很多苦的呀，因为你在人道呀，就算你是贵族，也是人道的贵族，档次不一样的。明白了吗？
是明白师傅、啊。那那个您说那个即心即佛嘛，其实就是它好像就是一种在思维上的一种瞬间的达到一种无念的那种状态哈、
啊，
就是像佛的那种境界的状态。
对呀、啊。
那其实这个实际上它是一种，它是一种真的飞跃呢，还是说一种瞬间的这种就是瞬间了？
即心即佛就是你，就实际上用简单的话讲，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
那就那一瞬是吧？
啊、嗯，一瞬可能就是代表一世啊。
嗯。
那因为一瞬间的开悟可能会代表你一世的开悟啊。
嗯，对呀、啊，师傅，你说这短暂的开悟该如何保持呢？有的时候。
保持嘛，就是要明理呀、啊，要知道这种开悟是来之不易，要知道这种开悟是让你能够达到顿悟和彻悟的一个标准的，因为只要是开悟，你就抓住它不放嘛就好了。所以人家说来了幸福了，抓住不放呀，就这个道理啊。
怎么抓住不放，师傅？
怎么抓住
不
放？很简单，怎么抓不住啊？师傅现在教你们佛法，你们现在不是跟着我吗？你们抓住了不啦？抓住你们没有放呀？没有放弃不是一直有发起呀？什么叫抓不住啊？那对不对啊？
我体会过两次，就是那种。嗯，
那种是属于人间的，人间的瞬间的这种东西不长久的。
对呀、啊，
只有抓住佛法就可以了嘛、
嗯。
佛法是你最重要的开悟嘛。
嗯、
好了，嗯。
好的，谢谢师傅。
嗯。
那个，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佛法的传播啊，它离不开文字，但是其实我感觉其实语言啊，其实。哎呀，就是他很难表达真正的意思，文字也一样，真的什么东西一旦说出话来，然后形成文字的话，就很难去表达它原来真正的那个意义。那我们学佛又离不开文字，怎么才能我们才能就是不着这个文字的相呢？
什么都不要着相，人间只要能够让人家开悟，什么法门都是好的，对不对啊、
嗯、
你现在只要能够让人家彻底开悟，你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能让大家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让每个众生能够彻底开悟啊。
嗯，
对不对啊？你只要让能够老百姓能够富起来，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好起来啊，这就是道理啊，这是硬道理啊。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啊，你要发展的。所以很多人到现在还是守旧啊，看不惯新的东西，他不发展，所以他这个东西没有道理可以讲的，这种反那个往走倒退路是没有出路的呀。嗯
嗯，师傅，您说就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修行的那个那几个道哈、啊，您说我们有办法知道自己处在哪一个道吗？
当然了，你自己完全可以知道，你知道自己今天做了什么事情，你就知道你在哪个道了。你今天还做下流事情，就是在畜生道。这么很简单了，你今天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说明你已经在天上了，就这么简单了、
嗯、
明白吗？
但是几个道其实它也是同时存在的，其实
全部都是存在的啊、
嗯，
全部都是存在，因为这个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任何它是万物都在生长的，并不是一物在生长的啊、
嗯。
所以你去看，就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养花都是这样的，你说很多人种花，你全部都是种玫瑰花，你说有什么好看了？他就是要大家一起来，所以他才成个花圃啊，成为一个花园，对不对啊？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百花齐放才是春满园的，我经常讲的。一花，你就是全部都是一样的花，你就是种了满园里边，看上去没什么好看的呀。
嗯，
对不对？
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哈，做一件事情吧，这件事情其实我同时是在积累资粮、积累福德，但我也在做，也在加行道上。我同时我也看到，我也证，我也悟，五个道都有，是吧？
都有，看你怎么修呀，就是实际上、
嗯、
就像你要到悉尼来，你开车来，你其实可以走好几条路了，又不是一定是这条路了，你还可以坐飞机，还可以开车。还可以骑自行车、
嗯、
你可以走路，什么都可以啊。
嗯
啊，对不对啊？
嗯，师傅，那个对，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您上次在悉尼有讲，就是阿罗汉菩萨他断了烦恼，但是他还有挂碍，我就不太懂，他有挂碍他怎么还能
断烦恼了，那挂碍本身不就会产生烦恼吗？
有挂碍就是说它瞬间的出来的，但是它很快的可以消除的、
啊、
这种挂碍呀、啊、又不像人了、
啊、
人是挂碍放不掉的呀。嗯，
明白了。
就是说它挂碍的意念念头还有，但是它出来之后它就没了呀、
啊、
人的是挂碍出来之后散不掉了呀。现在明白了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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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嗯，师傅您保重身体，
啊、
谢谢师傅，
再见，
师傅再见。
嗯，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